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圣殿施教之四，末世言论。自马窦福音21章23节起，耶稣一直在圣殿教导门徒，警告宗徒领袖，并与他们进行辩论。现在耶稣离开了圣殿区域，只给他的门徒定下了指示。耶稣提到人子来临时大灾难的征兆，讲了三个比喻，强调人保持醒悟的重要性。最后公审判的比喻把最后部分的言论带到了高峰。末世的开始，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互相出卖，互相仇恨，许多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人。由于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耶稣和圣殿宗教领袖的关系日趋紧张。在圣殿里，耶稣首先以先知性的行动清除了圣殿，并与圣殿宗教领袖们进行辩论，还针对宗教领袖的伪善向门徒警告。接着耶稣预言圣殿将被毁，把耶利米亚先知指出墨西亚来临之时辰所要发生之事联系在了一起。在马窦圣使编写福音的时代，圣殿已经被毁掉了，但在耶稣受犹太宗教领袖审讯时，做假见证的控告耶稣曾威胁要拆毁圣殿，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路过的人也为此辱骂了耶稣。接着耶稣谈及了末世的征兆，耶稣像有权威的老师那样坐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是末世最后审判之地，门徒在此和耶稣私下教导他们比喻的意义一样，也得到了耶稣私下的教诲。耶稣为门徒描绘出一幅世界极度混乱、大规模遭到毁坏的图像，到处都是假墨西亚，战争、饥荒、地震、迫害，因耶稣的名受人憎恨、罪孽、背叛、欺骗、不遵守法律，人失去热情，以及来自内心及外在两方面的争斗冲突。几乎每一年龄层的人在看到这些征兆时都会怀疑，这是否预示着末世的到来。耶稣不久前派遣门徒出外宣讲时，也曾提及了类似的主题，而向门徒保证，面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要害怕，因为天主会给他们每时每刻的照顾。在这里，同样的，耶稣告诉门徒，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这些现象只是痛苦的开始。犹如产痛是新生命到来的前奏一样，马窦圣使指出结局来到的时候会有一个标记，就是天国的福音要先传遍天下。人子来临的先兆， 所以即使你们见到达尼尔先知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以立于圣地，读者应明白那是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从自己的屋里取什么东西，在田野里的也不要回来取他的外衣。在那些日子内，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你们当祈祷，不要叫你们的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并且那些时日如不缩短，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但为了那些被选的，那些时日必将缩短。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墨西亚在这里，或说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异迹，以致如果可能，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看，我预先告诉了你们，为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他在旷野，你们不要出来，或说看，在内室，你们也不要相信，因为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无论在那里有死尸，老鹰就集在哪里。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立时太阳就要昏暗，月亮也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所拣选的人。当末世来到时，将会出现确见无误的征兆，他会像越过天际的闪电或老鹰在死尸上盘旋那样的明显。有一个征兆的出现，会像达尼尔先知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出现在圣殿内。达尼尔先知书所说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指的是主前167年安提约古四世厄披法乃亵渎圣殿，在圣殿内设立了异教的祭坛及偶像，导致了马加伯的起义。而马窦团体记忆犹新的是在主历40年时，当时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曾威胁要采取相同的行动来亵渎圣殿。将来如果在圣殿发生妄作各种亵渎之事时，信徒就应明白大灾难近了。面对这空前的大灾难，只有尽快逃奔，延迟不得。怀孕的妇人及哺乳孩子的母亲行动不便，通常是最大的受害者。门徒应祈求大灾难不要发生在使逃亡更加困难的日子，如冬天或安息日。在安息日逃亡可能会引起团体的注意，从而使逃亡者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有人认为逃亡会违反遵守安息日，这样就可能成为团体分裂的原因。人子来临前星象的征兆是末世先兆的开端，不了解为什么哀嚎会是伴随人子来临的先兆，是因为忧患苦难，还是因为人们在忏悔？末世时天主要聚集他所拣选的子民，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醒悟的比喻，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它已近了，就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父一个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就如在诺厄的时日怎么，人子的来临也要怎么。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两个女人 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在那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他必要醒悟，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为此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究竟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要迟延，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甚或同醉汉一起吃喝，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那仆人的家主要来到，铲除他，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在此一系列的比喻和象征性的言论，都是在警告门徒要醒悟。无花果树与在巴勒斯坦其他大多是常青的树种不同，无花果树会在冬天掉落全部的树叶，正如它的发芽是夏日临近的记号。前面几节的记述也是在提醒门徒人子的来临，这里末世即将来临的郑重宣告，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于前述，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的断言。这两者论点之间存在着不协调，门徒要做好准备，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耶稣的话，他的话绝不会过去，因为末日来临的时辰不可预知，故所有门徒要随时保持醒悟。前面数节强调的是在人子来到时人要保持醒悟，而忠信的仆人这个比喻则是劝诫门徒在主回来前必须对每日所行的工作保持警醒。仆人的任务之一是分配日用的食粮，这个细节也许是暗指初期教会在食物分配和膳食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例如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一起进餐时，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时所产生的冲突。另外，分配的食物可理解为天主的教导，这是马窦圣使的隐喻笔法，而忠信仆人的比喻也是对团体领导者行使教导使命的劝勉。对于侵占团体资源的人，耶稣对他们的警告相当可怕，同时受谴责的人也要被铲除。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